在犹太人实际上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今年就是这个7号到13号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在祝棚节前有一个很大的日子，就是犹太人的最就像他们的国庆节，叫做赎罪日。赎罪日完了以后就是祝棚节。祝棚节代表什么呢？我们还知道吗？我们上过旧约的课程，祝棚节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他们住在帐篷里，神带他们经过40年的漂流，终于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每年他们就记在祝棚节，表示他们终于到了迦南美地，寻找一个安息之地，也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其实在祝棚节到新约里，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大家还记得吗？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里说也是最大的日子，耶稣基督站在圣殿里高声呼喊说什么呀？人若渴了可以什么呀？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就什么呀？就是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呀？活水的江河来。他指什么呀？这活水的江河乃是指圣灵。所以昨天我们也这两天周末我们一直在参加这个全程的这个培灵会啊，我们去的国语讲国语的人真的不太多。这个培灵会主要的就是在讲圣灵，我也是我们也有去，昨天晚上去的人肯定都有得着。认识圣灵，认识圣灵才能真实认识我们的救恩，认识圣灵才能真知道我们和主的关系，圣灵带领我们和主建立关系。没有圣灵的带领，人只是用属肉体的方式，这个路走不下去的。今天晚上的讲座是圣徒的坚忍和圣徒在圣灵里怎样得荣耀，也是非常好明白将来的日子是如何。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也在犹太人祝棚节的日子，犹太人真的他们还不明白祝棚节真正的意义，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与我们同在。今天主你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祈祷，又赐下圣灵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作为生命的印记和质押，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不再一样的人，是蒙神祝福的人。就像诗歌里是唱的，主啊，你恩高你的儿女们，恩高你的孩子们，你也祝福你的孩子们，你也指证你孩子们 的不义。今天我们借着旧约的人物这个约押，实在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主啊，愿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弃绝我们过去的旧人，以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要在一个主新造的人中我们走这个属天的路。愿圣灵亲自来恩膏我们，托住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达到主的面前。也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大大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将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工作、学习、我们的家庭、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工，都是讨主的喜悦，也蒙主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很多人很少读这一段经文，也能感出来。你们觉得有什么感触啊？读完了，好像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杀人的故事，好像一个争斗的故事而已。其实这个和合本翻译有一些稍稍有一些出入，我们一会儿再看。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读完了你得问你问题的，不得不问的问题。我想我读第一遍的时候，我觉得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大卫竟然是对约押说的话是如此的什么呀？能接受吗？他家有什么呀？他家有患漏症的，他家要长大麻风的，他家有架拐的，这架拐好像中国东北人听了就要笑啊。他家一生都是架拐而行的人，他家什么呀？他家有横死的人，他家吃不饱饭，天天挨饿。基督徒可以这样祷告吗？可以吗？ 不可以。但是他这样祷告，他这样咒诅的时候，咒诅谁呀？咒诅他的外甥约押，是他姐姐家希路亚的儿子嘛。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那是他的亲外甥啊，他是他的亲舅舅啊。中国人说一句话，外甥打灯笼照谁呀？照舅啊。一般是和谁的关系亲密呀？都一般都是和舅舅的关系特别亲密。对啊，我和我舅舅就特别亲密。我一去了，别人说哦，这是那个谁家舅孩子，因为他和他舅舅长得很像，就是真的那种好像关系，好像跟叔叔的关系不亲密，好像跟舅舅的关系，好像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都很亲密的。但是一个舅舅为何对他的外甥会说如此这个不近，在人看来不近人情的话？接下来问，谁可以杀死亚尼尔？约押可以吗？大卫可以吗？神可以吗？你们点头说神可以杀死亚尼尔是吗？神杀人是随便杀的吗？现在是以哈战争一年了，对吗？从去年10月7号到现在，可能报道的很少了，你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9月26号最新的报道，就是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者，貌似他写在那个上，他也不能讲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机构还是有名的。已经死了124名记者，光记者就死了124名了。然后，当然以色列人战士已经死了256名，当地的民众，这个不说这些恐怖分子杀死的这1400名以色列人，那加沙的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加沙的居民，已经将近4万人死了。当地的65%的建筑物全部被削平了，剩下的25%的建筑物是不能居住的。那换句话说，在一个200万人城市的地方，只有10%的建筑物是可以什么呀？可以居住的。那基本90%的人无家可归，粮食、水根本都不可能。人们就，昨天发生什么了？知道吗？在温哥华，我们保守党的党领还有也开始反，就是说，在温哥华图书馆大厅里，这些人举着这个黎巴嫩的旗子，对吗？第一句话就是加拿大该死，美国人滚蛋，以色列人该死，就在加，然后就把加拿大国旗给，在加拿大呀，把加拿大国旗给烧了，在温哥华。而且他们说他们要支持这个，这个真主党，要支持这个哈马斯。其实西方现在在反思，很多年前西方害怕的是什么呀？共产主义。过了9/11以后，苏联解体以后，好像美国人以为自己赢了，赢了全世界一样。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害怕什么呀？恐怖主义。现在的恐怖主义可是无孔不入，你不知道走在哪里，可能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从全世界各地，对吗？从这个，可能以后你坐地铁都不一定。说这种仇恨的积累，没有耶稣基督带来不来和平的。这记者，这个基督徒的记者，他就深入到这个加沙地带的基督徒的教会里。他也后来去了以后，他就问当地的这些巴勒斯坦地的加沙地带的这些原来是穆斯林归信了耶稣的，信了耶稣的这些基督徒，问他们怎么想。然后他为了安全的原因，他又绕了一个大圈子。正常的话，你从加沙进到以色列方便吗？就像加拿大跨到美国一样方便吗？跨了国境就到了吗？但是他绕了，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就再进到以色列。他问以色列的基督徒，不是犹太教的基督徒，你们怎么祷告？他问巴勒斯坦基督徒，你们怎么祷告？大家觉得两方基督徒会怎么祷告啊？人在这种杀戮中有很大的危机，很多时候就被魔鬼撒旦所利用，仇恨常常会 占据人的心，对吗？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前几天挖一个问题，如果台海战争，你怎么祷告？台湾的基督徒怎么祷告？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你怎么祷告？很多人不太想这个问题的。其实怎么祷告的回应反映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如何从圣经来认识恶人，我们认识，我们以为什么是恶人呢？杀人放火、强奸偷盗、诈骗钱财、诈骗分子都是恶人，是吗？圣经里说什么是恶人呢？圣经里说什么是罪人呢？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看，我们看大卫的一生。大卫这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大卫建国的初期。为什么说在圣经里讲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讲从大卫王朝里其实三种制度开始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一个是什么呀？君王。一个是什么呀？祭司。一个是先知。在大卫王朝里才是真正的把这三方面来建立起来。祭司是干什么的作用啊？祭司就是来这个把主的话语解释给以色列民嘛。所以祭司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制度，祭司的角度是什么呀？就是把法律弄好了，把法律弄好了。君王的权利是什么呀？他说每个王做王的时候，在这个生命记里说，你要为自己抄录一本什么呀？律法书。祭司把这律法书写腾出来，君王要抄一遍，君王是执行律法的。然后呢，先知干什么呀？先知就是纪委，先知就是纪委监督的。你的君王做错了事，先知是铁面无私的。大卫你错了，你杀人夺妻，你以为你很好啊？这个时候先知的角色还不明显，但是后面一定会有先知的角色出来了。君王、祭司、先知，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的，在当旧约里的。最后我们知道新约里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后面再讲大卫在初期的初心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心，爱主的心，这样跟随主。这是这个 MacArthur 这个牧师他画的图，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认识，一个见解了。他认为大卫的顶峰，大卫人生的顶峰到了哪里了？就是他在太阳睡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那是他人生的顶峰。下午起来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起来了。哇，他在那个平台上看的时候，看见了谁啊？88，然后就把88这个发生这个淫乱的时候，那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就是下去了。所以大卫的一生是不完美的一生，但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撒母耳，整个撒母耳记的下这一卷书，就是反映了一个基督徒一生怎样跟随主的一个过程。基督徒是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知道他认识了罪就要悔改，悔改了一道，他从来从心里是尊主伟大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我们看这个整个大卫的一生的过程是神在引导他。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知道大卫被膏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人啊？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高啊，是低啊？你现在把牧羊人想成什么人呢？我看到大卫的那个时候，在大卫被拣选的过程，我认为的牧羊人在我看来就是埃德蒙顿这个市中心那个大街上 homeless 或者 homeless 的一个头，这个就是他在那里。 他真的是一个很地位很卑贱的人，放羊的人，他竟然被膏。有没有问呢？为什么上帝不从这些当时以色列的贵族中、长老中、各种那个 有名的人中来膏一个君王？为什么要从一个牧羊人中？大卫当时被膏的时候，寻找他说：“大卫在哪里啊？”正在旷野里怎么了？放羊呢？要等多久？当然，高猛的过程也是不容易的。然后大卫就成了战士，就成了勇士。他杀死了哥利亚，最后扫罗送他为千夫长，最后让他做乘龙快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成为王爷。当时，但是后来发现，哇！扫罗发现大卫可以原来是威胁到他的王权的时候，扫罗就要杀他。他从王爷一下变成什么呀？变成逃犯，变成流亡者，在别的国家里装疯卖傻，吃自己下面流出来吃拉出来的东西吃自己吃啊，然后这个把自己的唾沫对吗粪便画在城墙上，说自己装疯卖傻，然后又拉了一波人400人成立山寨，成个山寨王，在 山里跑来跑去，扫罗追他。中年的时候，他终于 前一段我们看那个这个撒母耳下，终于可以做王了，来到了希伯伦，犹大人高他为王，再次高他为王，到后来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犹大的国旗中间有一颗这个以色列的国旗，现在中间有一颗星，这颗星叫什么星啊？大卫星。为什么叫大卫星啊？他们知道大卫，他们在他们心目中，大卫是以色列的什么呀？开国的老祖宗，或者大卫是以色列国的国父，就像孙中山，好像这个。今年是犹太人的5785年，刚开始，新年刚开始啊，就现在刚开始。这个他们叫嘿，以色列的文叫嘿，嘿就是五的意思。嘿，就是前一年是四，四叫 Dalat， 就是门的意思。我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说：“你摸摸你的什么呀？摸摸你的后脑勺。”他说：“如果你摸你的后脑勺的时候，一摸，咚下去了，那你就是 Dallas， 你就是个门。然后呢，嘿呢，就是什么呀？很光滑的，对吗？后脑勺。”勺子脑袋啊下去了，老师就说，这他用以色列人的这个言语说，如果你摸你的脑袋是嘿这个 Dallas 的时候，他说你赶紧退学，你不要读书了，没有用的。就是说那个这个 Dallas 在犹太人的也代表是映着景象，你是一个那话不能说了对吗？就是英文叫 idiot 对吗？那很烂的话。然后呢，你那个嘿的时候你是圆滑的。然后呢，你就是什么呀？可以四面逢源，你可以哇，这个，嘿，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达拉斯是个门，门走了，这个嘿来了，嘿在他们这里一横下去，在一竖代表智慧知识。那个嘿的左边下面那一小画代表行动 action。他说现在是行动的年。我不知道说以色列拉比对这个很迷信的可能，所以我理解行动嘛，那就不能停止，就一直要打下去，好像是他们的认为，什么是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就伊朗也好，那就打吧，好像是这样的。为什么犹太人是这样啊？因为懂了犹太人的历史，我们才明白犹太人一直是被掳的民族，一直在生活在屈辱里。大卫之星现在放在国旗里好像是个荣耀，在过去是个什么呀？那个原来是个黄的星，也是大卫星。你知道那个标志 Jude 这个标志是当年是放在哪里吗？是每一个在欧洲的犹太人怎么了都要挂的，从西班牙一直到德国，你走在那个上面挂着，你就是什么呀？犹太猪。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就是犹太猪。然后弄得他也像猪一样，那个图画叫 Jude。你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有可能怎么了？被抓起来，放到火车里，拉到什么呀？集中营里。每个犹太人每天都要一出门就要挂上这个星的， 多少年的时间呀？从1933年到1945年，12年的时间呀。就像现在，如果你是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挂一个烧猪，对不？也不是烧猪啊，就是挂一个猪出来，或者挂一个标志出来，你出来有人就要抓你，把你塞到一个地方，你是什么心情？下面那个犹太国旗是世界上吉尼斯的记录，100米长，全世界亲自做的真的国旗啊，绣出来的，手工制出来的这个国旗，100米长，52吨重，这个国旗放在以色列的这个圣山上，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家不能忘记这个屈辱。这个这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我们以后再聊这个，真的是以色列人说的嘿，两个嘿是代表着希望，代表新的开始，上帝把门关了，上帝会给我们开一个窗户。其实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上帝更是让人来认识他。这好，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承接22节的一个经文，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其实最后一句话翻的有问题，最后一句话结束的时候也是 Shalom， 但是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是什么？愿耶和华以恶人的恶什么呀报应他。但是原文的第一最后一句话是 Shalom Yahweh， 然后是从什么呀？从罪恶中，恶人所做的罪恶中有 Shalom。所以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大卫应该说的意思，愿耶和华在恶人所行的恶中，那个恶人和恶原文是一个词的，或者灾难中赐下平安。所以他不是让人不断的来报复，你报复我，我报复你，永远杀戮下去没有解。对啊，但现在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哈马和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些穆斯林没有解，对吗？不是，神说在这句话最后的话，22节、23节，这里也说亚尼尔是怎么走的呀？平平安安的去了。然后约押说：“你怎么让他平平安安的去啊？不可能！”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心里有鬼，对吗？他知道后面说的很清楚，两句话一再重复，他要报他的私仇，报他兄弟亚撒黑被杀的仇。但是最后一句话说有 Shalom， Shalom 在这个国家里。约押讲这句话是他有什么呀？他就这样把亚尼尔给杀了。刚才问了的话，在以色列的这个制度下，杀人是随便可以杀的吗？不可以的。几个人？一个人说杀人就可以杀人吗？不可以。而几个人啊？总要凭2-3个人的口来定准了，怎么样才可以杀他？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请问亚尼尔在哪里被杀的？在瓮城。哪个城的瓮城啊？希伯伦的瓮城。希伯伦是什么地方？希伯伦，我们一会儿再讲。所以上帝的心意希望和平在每个国家里被建立起来，但是这个世上的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着和平手段建立的，都是什么呀？都是靠着枪炮杀戮，一个政权推翻另外一个政权。但是上帝的国绝对不是，上帝的国是耶稣基督的国，耶稣基督的国是弥赛亚立国的，是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的。神耶稣基督从来在他的时代里，在教会建立出来的时代里，他生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没有好人们就说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啊，人们总想着是靠战争、靠杀戮、靠侵略来扩展。神的国不是这样的，神的国是以和平立国的。好，我们来看恶人，恶人的表现是什么呀？这个约押很会包装自己的，我们从他后面都知道，他就一直在包装自己。他对大卫是忠心的， 真的是死心塌地的。他为大卫为什么死心塌地啊？因为他要维护他的权利。他不是受膏者，在以色列中受膏者当然是王了。他不是受膏，那我不是受膏者，那我就不能追求最高的权利，那我就追求什么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当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表面上是为国家，心中是为他报私仇做准备。哇，这个亚尼尔来了，不是那个什么，不是来跟你讲和平的。这个亚尼尔来了是来诓哄你的，这个亚尼尔来了是窥探你的，这个亚尼尔来了是以后来攻灭我们的。然后他带了很多的掠物，你看我都是跟你打仗来的。他是在历代志里说他是什么呀？他是大卫的勇士，他们一家弟兄三个都是大卫的勇士，很高的勇士，30个最靠前的勇士之一。他为什么带了很多掠物来呀、啊？放在大卫面前呀、啊？其实你看读原文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啊，有一个不不不不不，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在这一段短短经文里出现了十几次。不就是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就是我这个你的江山是我给你打下来的，你得的东西是我给你的，你所拥有的都是我拿的脑袋给你打下来的。其实约押就是拿着一个什么心态啊？交换的心态，买卖的心态。我对你忠心耿耿，你得要听我的，你也要报答我。他讲了很多话，你知道大卫在这里一句话都没说，大卫好像是个哑巴一样，他没有说话。然后亚尼尔就派人就把那个这个约押派人就把亚尼尔叫回来，然后就把他杀了。从始至终在这一段里，大卫没有回应，也没有说话。我当时在读的时候，第二遍在读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说话？为什么上帝不给答案？啊，我就想，是不是让我想的，让读者来反思的？如果我是大卫，我怎么办？我要对约押说什么？后面就说了大卫的心声：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我还是软弱。在谁面前软弱呀？在他外甥面前软弱，在约押面前软弱。人有时候是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软弱没有啊？有很多的软弱，碰见了很外边很多强大的压力下，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不也不敢那个什么了。第二个，我们再看这个约押，约押这个人真的是狐假虎威，对吗？他怎么把这个亚尼尔叫回来啊？就是他肯定是用了大卫的名，哦，那个还有事没说，你赶紧回来，哦，你回来，就在希拉井，希拉井是一个饮水的地方，是一个客栈，所以可能亚尼尔走了，大概一走到那个路程那边，正在准备休息一下，正好让他的人追上，他就肯定是奉大卫的名义，你回来吧。然后他就来了就把，哎，还有秘密的，我有话跟你说。然后就他杀人的时候和亚尼尔杀他弟弟亚撒黑的是一模一样，亚撒黑死的时候是枪墩从他的肚腹里出来，现在匕首是从亚尼尔的肚腹里出来。他就是坐在这个就这样对人的。他知道以色列的法律吗？当然知道。他知道以色列生命记是早就有的，摩西五经，对吗？这是他们立国的根本，也是他们行事为人的一个这个法律的要求。审判者是长老，希伯伦城是个逃城，逃城是不可以杀人的，不可以杀无辜的人的。约押知道吗？当然知道。你住在那个地方，你当然知道这个城是什么城。你住在埃明顿，你不知道埃明顿是什么地方吗？埃明顿是哪里啊？埃明顿，有人说埃明顿是 capital， 然后 capital 后面叫 capitalism， 说这个，然后就说我们那个埃明顿人看的都是 capital， 另外一个词就是什么呀？ money， 对吗？就是就说他们感觉哇，我们这里很看重 money。这是开玩笑啊，可能谁可以有权来审问亚尼尔？利未人，审判官，一个人，连耶稣也说了，也因在18章里，马太福音，就是在教会里有事情了，也不是一个人能断案的，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的，所以不可以随意杀人的。但是亚比善和他的哥哥约押，他们弟兄两个是明知故犯，就是为了报复。心中没有神的人根本没有神，
这弟兄他们一家，就是他外甥一家，根本就没有神。没有神的人，大卫知道这一点吗？知道。大卫给他，他跟了大卫那么多年，所以大卫这个，你看后面约押、撒乌利亚，他有原则吗？没有。他明明知道大卫做的不对，大卫让他杀乌利亚，杀就杀。杀亚沙龙，大卫明明告诉你不能杀我的儿子亚沙龙，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又拿三杆短枪亲自就把亚沙龙给戳死了，然后就杀这个亚玛撒另外一个元帅。不说他不管，谁挡我的路我就杀谁，你要挡了我这个权力之路，他毫不留情的。所以而且他弟弟 亚比赛当年曾经跟着大卫亲自的，当年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睡觉了和亚尼尔，当时大卫可以杀死扫罗，他只是把扫罗的枪拔走，把扫罗的衣襟割下了，他没有杀扫罗。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但是他们心中没有神的，心中没有神的人。很多人表面上称耶稣为主，真的尊耶稣为大吗？很多人就是拿国家的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世界太多了，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刚读了这段经文，你想的时候，当那个约押刺死亚尼尔的时候，亚尼尔会怎么想大卫啊？他认为亚尼尔会想这是约押要杀他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他一定是这个大卫哄了我，因为亚尼尔他也是个大英雄啊，他也是个元帅，他能杀死这个约押的兄弟，也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人，竟然就是他没有戒备嘛，没有防心嘛，他觉得哦，所有东西都谈妥了，所有东西都是在平安状态之下的，然后这个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大卫，你骗了我呀，原来是你要杀我呀。可能说约押的行动真的是就是一盆屎扣在大卫的头上，这个国家真的就可能爆发内战，南美国就可能爆发内战。那今天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国家的事务上、国家的选举中，原则在哪里？如果基督徒的所做所行的是让国家分裂、国家争斗，是主的心意吗？基督徒怎样来这个国家里表达自己的心声？很多基督徒也不投票的，对吗？但是你不投票就给很多的恶人机会。所以大卫一定是祷告求神给他智慧，那是出殡的日子，然后以色列人，就是这里说的以色列众民是指北国的人，就是非南，他就是南美国嘛，犹大人是知道啊，这个原来是杀亚尼尔，不是大卫的意思，怎么办？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与恶人划清界限，他对不公不义就极力的谴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这些都合法化了，吸毒、同性恋、变性、安乐死、零元购，来吧，以后都有了，内部交易，对啊，我们做一个边境的这个 app 就花6000万，这个其实这里边很多的就败坏，就为了你只要是我这个党的人，我就给你很多的公器私用。如果把大卫对约押的咒诅可以总结简化到，就是你家总要得绝症的人，你家没有后代，嫁拐而行，是原文意思就是你家绝后，哇，横祸临身，贫穷到底，哇，这个大卫的咒诅，他怎么说这种话呀？因为约押是恶人，这个表达在诗篇26篇里面，去读这个和诗篇26篇是连着在一起的。真的是这样的，我不愿意和恶人同坐，我不愿意和那些说谎的，不愿意和那欺哄人的在一起。恶人是耶和华要除灭的，光选不行，他要行动，所以他就给了亚尼尔一个国葬。他没有把亚尼尔葬在他老家，就是扫罗，因为亚尼尔和扫罗是这个堂兄弟嘛。亚尼尔没有葬在他老家，他是葬在了希伯伦陶城里面。亚尼尔家乡是便雅悯地的喜拉，如果你看这个到后面可以知道他家乡在哪里。 而且是约押在关前走，大卫在关后走，很有意思的，远离恶人。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不知道大家参加过葬礼的时候抬棺的对吗？应该是两个最有头衔的人士在棺材前一左一右的。不，大卫说你在前面，我在后面，我离你远远的，我不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又写了一首哀歌来悼念亚尼尔进士，然后他是宣告义，咒诅罪，敬畏神，劝勉人，这是大卫要做的。今天我们和别人要把和好的事情做出来，也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中，真的需要不断的寻求主的心意。然后最后两句话，大卫和他内臣，是原文就是 内部臣，可能在他的这个宫殿里，可能在他的，他不是给全人说的，给他的亲近的人说，他说你们不知道吗，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其实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对神可以使用的。不是说亚尼尔是个好人，但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帮助把国家建立起来的。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原文看原文，不入希路亚的两个儿子，希路亚，他为啥？我就说为啥？希路亚原文的意思就是高，相高，上帝的高，上帝的高模，比不过人的高模一样，好像。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强，比我更心狠，比我更惨烈。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我们是不是君王？不是啊。将来的日子，启示录，你们学启示录，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做什么？做王啊。你不是王，你惨了，然后你就没份了。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将来还要做王。我们今天有没有先知的身份呢？有，教会就有先知的身份。先知的身份是干什么呀？用神的话语斥责什么呀？斥责恶呀，向那个世代发声。先知这个角色是最难的，因为你一说别人不好的时候，别人就不喜欢你，这个就要对人不好嘛。人当然就反过来攻击，所以先知的身份是最难做。今天其实每一个儿女都有这种 三重的身份的，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君王，我们有先知。其实我们就是什么呀？小基督啊。我们越来越像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越来越像什么？像基督。我知道我们是拥有这个身份的人，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活的时候啥也不像，昏昏就是这个乱七八糟，也不知道自己是个祭司，也不知道自己是个有君王的这个身份，也不知道自己有先知的身份，这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有这种身份的，要认识我们自己。好，最后就是要用爱心为罪人祷告。所以不是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让人以恶报恶，不，他是说愿耶和华在恶人所行的灾难中赐下平安 Shalom。因为在申命记也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保罗也引用这句话，在面对政府的时候，面对这个压迫的时候，在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刚才我们唱这首歌，只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里面才能活出这种主耶稣基督这种荣美。所以人只有认识耶和华神，只有认识主耶稣，我们才能远离恶。诗篇103篇也是和这段文章有联系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如果神要审判的时候，谁也结局是什么呀？下地狱，结局就是下地狱。但是我们没有下地狱，是因为耶和华用他无限的慈爱，这个慈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大，东离西忧多么的远，他让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这首歌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人忘了这句话，人基督徒忘了这句话，你在这个地上没法很好的生活的。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只不过是尘土，只不过是早晨的云雾，风一吹就走了。人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赚的一切，几十年拼拼打打哇赚了好像以为很多，不见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在未来可预见的15年到20年是一个非常非常挑战的年代。福布斯的那个这个编辑 总老板他问了一句话，他福布斯是干什么的，就是把世界最有钱的人列一个榜单嘛，谁最有钱，谁最哪一个国家最富的，对吗？他说我列这个榜单不是说让人追求财富吹捧财富，他是让财富透明化。他问了一个问题，前一段访谈的时候他问，未来的时候将有15万亿到25万亿的钱财会从这一代的人转移到富二代下一代，请问他们这个转移合不合理，可不可以转移，应不应该转移。当然很多的富豪就把钱都捐了，但是可能很多的人会把一大笔钱，假如说娜维达现在的黄仁勋把他的钱给他女儿，对吗？将来他现在一个人的钱怎么了，等于很多一个国家的钱，可不可以，都值得思考的。人只有认识耶和华才怎么知道，认识主耶稣才怎么知道安身立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也情和约押一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为了追求自己个人的荣，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不，主你说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恩典里，在主的怜悯里，人懂得应该什么是和，什么是爱，应该以和平来这个世上建立教会，应该以和平来这个世上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让这个属神的群体成为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见证。愿主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愿圣灵亲自恩膏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谢谢主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一声回应诗。